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就责备这些人，不管是拿到书的人或给书的人，不管是识字的或不识字的，这些人呢是谁呢？前面已经讲了，就是反正先知和喜欢听那个错误的先知和喜欢听错误先知的话的人。下面就讲这些百姓，十三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领受人所受人的吩咐。为什么他们不能看我的书？或者讲得更直接一点，就为什么他们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呢？哎呀，各位，我们常常讲不能懂，不能明白神的意思，其实最基本的不是因为哎呀我们不懂原文啊，我们笨啊，我们程度差，我们离圣经的知识太远了，这都不是。我们知道啊，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小孩子都可以懂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对，我们也要教导，但是你存一个谦卑愿意受教的心，被圣灵光照，就都能懂，不是智力智商的问题，是灵力的问题，也就是你是不是敬畏上帝，是不是信靠上帝的问题。小孩子很多地方比我们懂得多啊，不是说他头脑懂，就是如果他听话，如果他的父母教的也是对的，那当然那就最方便了，讲一动就做一动。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愚民政策啊，或者都变成笨笨的像小孩子一样，不去思考，可是对上帝我们真的是要能够顺服。好，这一群百姓呢，在听上帝话的时候，本来上帝也要求我们在听信神的话的时候有两个态度，现在呢这两个态度百姓都是错的。一个态度是亲近上帝，神喜欢我们亲近他，神喜欢我们跟他祷告爱他啊。这里我们有的时候不免用到一些男女之间的或者是人间的这些我们不太好意思讲的字眼，亲近，但圣经并不忌讳，就是我们跟上帝好像是夫妻一样，好像是亲子一样，好像是朋友一样，好像主仆一样。那最少讲到夫妻和亲子的时候是亲近的，我们希望我们的亲人是亲近，是喜欢的，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距离的，是没有惧怕的，是喜悦在一起，是快乐的，是彼此激发的，是看到心情愉快的。好，神希望我们，对啊，我们说敬拜他，赞美他，感谢他。我想敬拜里面有敬畏，那是另外一个态度，这里面也有亲近，亲近又是一个态度。基本上我们对神应该就有两种这种态度，一方面跟他在一起欢喜的不得了，好喜欢跟他祷告读经，背十字架跟随他跟他在一起。当然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真有信心，那就随时有这种喜悦了。好，这百姓来亲近我呢，这是一个，这个亲近呢是不是真的，不是从圣灵而来的，不是遵行上帝的话，是领受人的吩咐。如果我们说的话，就是一种人的传统，我们只是这样做，我们是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我们或者是在教会已经三四十年里面老基督徒老油条了，我已经很对这些亲近，所谓亲近上帝的仪式，譬如敬拜啊祷告啊，已经耳熟能详，翻圣经也很熟悉了，可是一点都没有那个心啊。亲近是亲近，甚至从身体来讲已经到了圣殿了，已经在圣所了，大祭司到至圣所了。那么如果我们说人和人之间相亲相近，可以同床，可是异梦，非常近了，可是异梦。好，用嘴唇尊敬我，尊敬或敬畏是另外一个，就是怕啊。这我们也分析过很多次，就是我们对神的怕啊，或者是翻成敬畏，有好的，就是因为神实在太伟大，我们对他产生的那种受造物，对被造物主的那种自觉渺小的那种惧怕，也是很好的，应该有的，神要我们敬畏他，这个是智慧的开端。好，他亲近，身体亲近，让嘴唇呢也是非常的尊敬，但这一切呢都只是外表的，没有心。整个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上帝的信 认识、爱、关系都只是外表的，身体上的、声音上的，那个心不在啊。我们这里并不是讲什么王阳明的心学把心多高举，但是的确一生果效从心中发出的，心里是不是真的是喜悦神呢？心里是不是真的尊主为大呢？还是这只是一个人的吩咐，或者就是一个传统嘛？啊，在哥罗西书第二章22节也讲到说，当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训的，嗯，耶稣也常常说法利赛人的是传统，传统这个字并不是坏事，但传统一旦变成一个徒有仪表没有真实的内在的那个诚心的时候，那个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甚至呢就是很虚空的。我想对神，神要我们非常真实从里而发，其实人和人之间我们岂不也希望真的是这样吗？你对我的尊敬、对我的爱、对我的喜悦是真实，当这真实要和真理哈，要圣洁善良的。好，百姓根本没有想要真听我的话，也没有想真跟我说话，这就叫亲近啊，这叫敬拜啊，所以那个书他看不懂啊，不管认不认识字的人都不能读啊。好，你越是在你原来神施恩怜悯你可以懂可以领受的时候，不故意的不领受不懂，你就会越来越不懂了。好，那就是说，所以上帝要做很奇妙的事，通常我们说上帝要做奇妙的事都是好的，要创造、要拯救、要管理、要医治等等，但在这里的上帝要做最奇妙的事是毁灭，是隐藏，是让人愚昧而不是让人有智慧。好，这也不是上帝小气，这是上帝的一个管教，甚至如果这种管教能够造成我们对上帝的悔改、相信、敬畏，那也是非常好的。上帝在这百姓中要做一件事，是非常奇妙的事。我再一次说，奇妙又奇妙的事，通常是这个让瞎子看见，让聋子听见嘛，让死人复活嘛。可是我是让瞎看见的人变瞎，让听见的人变聋，让活的人死掉。在这百姓本来是神的百姓啊，现在是变成神要消灭的，要让他们很稀奇，发现他的智慧消灭了，他的聪明被隐藏了，没有了。好，我们也讲过，这都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如果说从神决定一切来看，当然是神是我们聪明，神是我们不聪明，神是我们敬畏，神是我们不敬畏，神是我们亲近他，神是我们不亲近他，这些我们不要去谈他，我们只是非常肯定这件事，神掌管一切。但是我们人也非常知道啊，我们人从人这边来看是责任，你敬畏上帝，你愿意渴慕上帝，你愿意寻求上帝，你愿意，你真有这颗心，圣灵一定帮助你，凡有的加给你智慧越来越多，聪明越来越聪明，什么事都不能向你隐藏。当然神还是有的时候会隐藏一下，让那个太聪明的人或者太有智慧甚至太属灵的人不至于骄傲，因为人都有这个危险。现在呢，你越不听我就让你越没有了啊，那真是，我们也看到人，除非神特别深，一般来讲，人真是一堕落就越堕越深，越来越回不了头了。圣灵的工作，你拒绝久了就亵渎圣灵了。相反的，当然也常常是了。你越愿意亲近神，你就越把神的事看得清楚。你熟能生巧，越是常常做属灵的事，你就越来越属灵了。你越是体贴肉体，越来越体贴肉体了。好。这些人为什么看不懂上帝的书呢？为什么那些书是封住的，是不认识字的？为什么这些人的智慧聪明消除了？因为他们太自以为聪明了，也就是其实就是不信上帝，然后要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去解决问题。而我们已经也多次说过，自己的人的聪明智慧是上帝给的，要多用不是少用，越有信心越要用，但我们不可以信赖他们，他们就在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不信上帝，来给自己安全感。或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是什么一件事呢？我们先说，不管你懂不懂这什么事，总之他在讲一件事，他觉得上帝看不到你。我们现在在做事，神看不到；我们现在在筹划一件事，神不会知道。 那这不管是什么事，你如果觉得你有什么事上帝看不到，什么事上帝不知道的话，那么这都对上帝大大的不敬。通常我们是做坏事，认为上帝根本不知道也不管。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我们做好事，好像上帝也没有看，也没有管。后来我们在以赛亚书后面就看到，40章就是27节，雅各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好像上帝都没有管我，没有看我有需要，他都不知道。”就这两方面哈，我们常常觉得上帝不知道我们在做坏事；第二个，我们常常觉得上帝不知道我们在做好事。我们在做坏事，我们不怕上帝罚；我们在做好事，我们觉得神没有眷顾我们，神没有替我们伸冤，神没有为我们开通达道路，这都不对的。不过这里呢，大概都不是指这两件事，这里指第三件事，就是呢，他们偷偷摸摸的做上帝不知，他们以为上帝不知道的事。或者你要说，因为上帝没有管我们，我们只有自求多福了，自力救济了。哎，这个其实也是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以后的，就自以为聪明的事了，就拿那个无花果的叶子来隐藏啊。他跟耶和华讲话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身份暴露出来，他还说我隐藏起来，这跟躲猫猫的时候说我不在这里哦，你不要来这里找我哦，不是就把你的声音告诉了人家说你就在这里吗？你想要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隐藏，来欺哄上帝，其实是自曝其短，自露其拙啊！你怎么可以像耶和华深藏谋略，觉得他看不到，他看不到？哪有什么事情是神看不到的呢？神是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是全能的神。诗篇第94篇第7节，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哎呀，神不会看见啊！我们也承认这个世界上好像很多事情，对不信主的人、信心小的人，神好像都没有看见哈。那个诗篇第10篇那个自以为聪明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啊，神都掩面永远不观看，不管是人间不公不义的事情，不管是恶人在嚣张的事情，或者是恶人或者是义人受苦，神都没看见，神看见。这里是在讲到说，那些恶人或者这些百姓，他们做他们觉得上帝看不到的事。那这是什么事呢？我说这个不重要，只要你在任何一件事上觉得，哎呀，神都看不见，让我偷偷来做吧，那一定都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事情嘛。那你这样想双重的错误，第一个你违反上帝旨意已经错了，第二个你居然把上帝想得这么烂，你简直是大大在亵渎他。那不过好吧，我们就说一下这到底什么事。有人说这是以色列人在亚述要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去想要联络埃及。我们说过，有些圣经学者觉得以色列人是偏向哪一边的，其实没有，或者神偏向哪一边，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在以赛亚书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讲过了，这个神特别叫以赛亚去跟亚哈斯讲，你不要去因为国际的局势的危险，你就去搞那些合纵联合合纵的这些政治外交手段，你只能单单的依靠上帝啊。而那时候你不要连亚述，现在你不要连埃及，其实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们也说过，不是说埃及亚述不可以做朋友，都可以做朋友，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跟人联合，不求助别人，包括不信主人的某些帮助甚至很多帮助，甚至一切帮助，但是我们一切做的事是要依靠上帝来做啊。这些人大概就偷偷的，可能是指他们偷偷的要去跟埃及结盟，来解决亚述对他们的威胁，谁知道呢？哎呀，16节，你们把事情颠倒了，你们把窑匠看成泥呀，你们是泥耶，你们把窑匠看成被制作的物，你们才是被制作的物来，被制作的物岂可论作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吗？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45章也会看到，罗马书9章20节也讲到，神创造一切，我们都在他塑造之中。那么不过在耶利米书18章1到10节也讲到说，我们是泥，他是窑匠，却讲到说我们应当有反应我们不是纯粹泥土，我们应当有反应，应该悔改，应该如何如何做才是更好，不至于被消灭。就是说我们是完全受造，完全被动，对，那是指神的全能。说我们应当有反应， 我们是主动的，那也对的，那是指我们的责任啊，这都是对的，而且并不是冲突的。好，你们把自己看成可以自主，把上帝看成被动的，你这就大错特错了。你怎么敢隐藏呢？好，这个在以赛亚书第十章我们也讲过，是责备亚述的。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吧，不是常常真是把神当作神的话当耳边风，神不当什么，真的是不把他当真神。我包括我自己这个传道人在内啊，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思想，有的时候是明知故犯，哎，总之都是无可推诿的。那这个是敬畏上帝的以色列人，信靠上帝的以色列人，最后却对上帝的旨意是一无所知。一无所知的理由是，你认为你比上帝还知，你知道上帝不知道的，上帝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么上帝就让你自食恶果，就是你变无知的人。你自认为有知就变无知，你自认为比上帝聪明而上帝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也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再来看第九节，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站尽，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食这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场。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好，这里一至九到十四节呢，应该一般解就是讲到说，再过一年多你们就会有艰难了。当然他这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把这应用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代的个人、团体、妇女、男人、大人、小孩，你的安逸你觉得都没问题。人不知道应靠认识上帝，信靠上帝，人不知道上帝的震怒要发出来，那么人总还有在那种不知大祸临头，不管电影媒体怎么样说，说一些煽情的报道，将来会怎么坏怎么糟糕哈，大家其实并没有预备好迎接神，并没有预备好上帝会把灾难降下来。如果预备好，那就会像尼尼微城一样，就好好的悔改了。那所以这个我想可以应用在每个地方啊，你这么安逸啊，你会有灾难临到。不过可能比较特别的也是指西拿基利701年入侵的事情，这是对以色列或者对耶路撒冷的妇女或者是百姓讲的，你们现在还安逸啊，无虑啊，还觉得啊没事啊，还在那里喝酒纵情声色，还在那里不悔改，那你们会受围城之祸。虽然那祸最后解了，但是也是有一段辛苦的时间，你们会没有葡萄没有果子。这里也可以有属灵的意思，因为你们从来就葡萄树就不结好的葡萄果，果园就不结好果子，上帝虽然用了一切的力量还不结，那么上帝就把这葡萄园废掉了，那你们就受了很多的苦哈，赤身露体。那么然后你们所有的这些什么好的田地葡萄树也都没有，都被毁坏了。那整个的国家长的是荆棘和棘藜，因为兵荒马乱没有时间做农事了哈。这些荆棘棘藜是长在地上，长在城中，长在快乐的房屋中，这恐怕也是有点讽刺，是在讲到说这些快乐的东西房屋常常就是喝酒纵情声色，让人忘记上帝的地方。宫殿一定会被撇下的啊，多名的城会被离弃的，你们会败得很惨的，山高望楼这些建筑物都变成洞穴了，野驴羊群会住在这里。我们也记得在包括巴比伦在内的一些东西一些地方都说将来会荒凉如此，那现在以色列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十五节就有一个非常棒的事情，说圣灵从上浇灌我们，
这个灵一浇灌啊，我们又想到肉身跟灵的不一样，灵是有永恒的，是指上帝的，肉身都是受造物，虽然本身是好，但是人不信靠上帝，所以肉身其实对人是伤，肉身是不能够帮助人的，而且最后自己会毁灭的。好，在我们很多艰难的时候，圣灵会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啊，这个我们在29章17节看到，旷野呢不好的地方就看变成像肥田一样，很快圣灵一浇灌下来，记得五旬节吗？人就大大的改变了。我们今天还是求圣灵浇灌下来啊，我们倒不是要求一个特别的经验，我们真是求我们能够好好遵行神的旨意，传扬神的福音，让大家好好向神跪拜听从。圣灵浇灌下来，旷野边肥田，肥田像树林一样啊，不仅是出产丰富，而且是强盛的啊，因为树林常常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强盛美好，甚至可以做圣殿用的东西，因为利巴嫩的香柏树是用来做圣殿的。第16节，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啊，各位还记得我们在第30章看到说，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可是你们不肯啊，你们要的是平安的那些话，好听的话，可是你们的心不肯行公义好怜悯，你们所做的跟你们所讲的也是不一样，所以你们没有真正的平安。当被刑罚被击打，当圣人悔改，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再一次说五旬节一样，也像历世历代的复兴的时候一样啊，住在旷野，住在肥田，那就带来了平安的果子，就带来了平稳，而且是到永远的。当任何一个时代，从肉身来讲都没有永远的平安，但是信靠上帝人离世建主，那是永远的，而且神就在人间也不断的会一代一代的把他的公义公平传下去，虽然有的时候是看起来多，有的时候少。住我的百姓会住在那个平安的居所，如果百姓住在这里，上帝也住在这里，因为神住在百姓的里面。那么上帝住在这里，我们这里就有公平，因为上帝会圣化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自己被神圣化，我们自己被圣灵工作，我们就能够住，我们生命就好，主就住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也就住得平静安稳，这都是善性的循环。19节，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哈，这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以赛亚书写法常常是把这个艰难啊，把痛苦和祝福交织的讲啊，这里就是一个艰难，虽然以后会复兴，但是也会有冰雹把那个高大的树林啊这些拆毁啊，那个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啊，好像这个城市呢不再成为城市了，是一个畜牧的地方了。那也可以是在讲到说毁灭后的一个比较不繁华的状况，不是一个大兴土木的地方啊。不过我们想，总共来讲，总之来讲，所以是以色列将来会有复兴的。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都会有复兴，都会有神的恩典，这也是我们深深相信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看起来艰难的时候，神也都有在做事。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